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居舍论分别戒品》编号006讲义第134页。分别戒品中有关18戒的诸门分别，说明到第14门是五类门。记诵第33以及34前半，这一记半在说明18戒中起意熟身及所张扬及等流性及有时事及刹那。关于意熟身的部分，是18戒中的眼耳鼻舌身这5戒，它的性质是有由过去树叶而感得今生意熟果报的意熟身，以及在这样的意熟身的果报体上，借由饮食等令炎等5戒他的体能够增长，能够受到饮食等的滋润而增长，这就是所张扬。然而没有等流，没有同等类别的，为什么呢？如注脚64刮胡二所提到的，这炎等5戒如果以意熟身还有所张扬这2类无法包含完尽的，才会立等流性。然而这5戒以意熟身还有所张扬这2类呢，就可以容摄无余了，所以不立等流。那关于意熟身的解释呢，如讲义135页所列出的4种，那这都在上一周已经说明过了。意熟的本意，以说一切有部来讲，是意类而熟。类是指以三性，善恶无忌三性来做说明。以有部的认知呢，过去宿世的业必然是有漏善或者是不善，才能感召这一手果报。那这样的果报呢，必然是无忌性的，所以说因有善恶果为无忌，唯是唯独的唯，那因此呢，他们的性质类别是不同的，所以有部的看法是异类而熟。在注脚67刮胡二导师的著作中特别留意到，以大众部来说，他们认为异熟的本意应该是异时而熟。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乃至影响到经部甚至大圣唯识学，他们从种子生现行，他们的意熟是强调在变异而熟，也就是种子在相续转变差别中，等到将要升起现行的前一刹那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能够产生果报，经由这样的一种转变变异而成熟。好，关于意熟的部分，在注脚68，注脚68引用了《真意涵经》，这是在注解论文解释意熟身的第4经。如契经说，经六处处 因知即是习所造业，这是在果上假立因名，或者说是果中说因。那相关的内文可以参考现存汉译本的《真阿含经》。那《真阿含经》所列的内容，所列的内容上，佛告恶鬼说：“当知眼是故行，那囊习所造，缘痛成形。”这个这边的痛，其实就是十二因缘中我们常看到的受，感受的受。在《真阿含经》的译者呢，他是翻成痛，因为痛也是一种感受，所以当时的译者也许基于这样的理由或者其他的关系，将受翻成痛。内文中的行，也就是唐译的业，习所造业的业。好，接着在讲义的136页，有关一熟生的说明，引用了法宝的俱舍论述，在注脚68刮胡师的地方。内文上就如前所说，因此这边就不细谈了。有一处会影响到理解的，这边做修订，就是在法宝的述文中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开始是或意在果，熟在因，或意通因顿号果逗号，那熟在果，这一处的标点要修订。我再念一次，在文中倒数第二行，一开始是或意在因，熟在果，或意通因果逗号，那熟在果，也就是因果中间的逗号要可以改成顿号，那果的后面，熟的前面要加一个逗号。那法宝这一段文说有人解第一允，第一是指俱舍论文中解一熟生的第一义，有人就是指普光啊，就是指普光大师。那么这也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法宝在他的论述中呢，对于普光的一些讲法他某些 并不赞同，所以会这种不直接提名讳，就讲有人怎么样，然后再加以批评。好，接着看讲义136俱舍论本文中科判 B 是所长养，论文中先定立借有什么样的圣缘殊胜的因缘所争议，可以名为所长养。论文提到饮食支柱眠睡等持，借由这四种殊胜的因缘而能够争议我们的色根色身，这个呢就称为所长养。那这是俱舍论世亲，或者可以说是有部的正义。那接着呢是破译说，也就是有其他的主张认为除了以上四项之外，他说有说犯恨亦能长养，这是他认为说持戒犯恨也可以长养我们的色身。论主呢是不赞同的，因此他批评到，请看到讲义137页。世亲认为说持戒犯恨呢，此为无损，非别有益。他认为持戒犯恨只能无损于我们的色身，但是呢，无法去增长滋养，无法达到增长滋养的功用，因此说，因此他 世亲不赞同，他不赞同持戒犯恨能够被列为所长养的圣缘。好，那么以上呢是针对所长养的圣缘做说明，总共有四项，接着呢来说明它的一个功用。论文提到，长养相续，常能护持，一熟相续，犹如外郭房圆内陈。这边的相续主要是指友情的身心，友情的身心。着重点是在色身，着重点是在色身。精神层面呢，这边是不列入讨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参考注脚73刮胡一补光的俱舍论记。论记的内文第二行先提到什么叫长养，长大长小令大，养瘦令肥，那么是使诸有爱法的极为所成，那因此是称为所长养。所以呢，它的范围只限定在物质的色身法而已，它不包含我们的心心所，不包含友情的心心所。所以说是增长滋养。当然以现代人来讲，不一定是养瘦令肥了，现代人多半会比较希望有线条等等的。所以这个当然只是一种 说明、不要太吹毛求疵，就是反正能让我们的色身增长变得更庄严更好看的，那这就是所长养。好，接着呢光记提到饮食，这个很明确，就是我们欲界的断食啊，种种饮食。内文中的支柱是提是指什么呢？光记的说明是如涂油等，给人家按摩啊，那涂油啊，涂油衣就是我们现在的化妆品啊，可能用一些化妆品啊，敷面膜啊，还是等等种种的。好，那么再来第三个是睡眠，这很重要，现代人都喜欢当夜猫子。你跟他讲说要早点睡，他会说对啊，我凌晨一点才睡，很早就睡了，要早点睡。所以睡眠也能增长我们的色身，是色身所需要。那第四个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有定，有等持，有定。这四种呢是甚远，也就是相对于其余的其他来讲，它是一种能够增长我们色身的殊胜因缘。好，那么接着光记提到说，俱舍论文所说的有说是指杂心论，是指杂心论。那杂心论的内容是在讲义注脚71，注脚71看到第二行的地方，同样是这一页137页注脚71，杂心论是指由法臼所造的杂阿毗昙心论。这边的法臼不是释大论师的法臼，是更后期的。论文的第二行，眠及重聚犯恨正受所长养故。虽然原本的高丽藏底本的第一个圣缘是眼，但是应该以教刊栏圣本改成眠会比较正确，眠也就是睡眠。那重聚呢，相对应就是俱舍论所提到的支柱，就是借由其他的外在的支具来张扬我们的色身。第三项他提到的是犯恨，这是俱舍论世亲所不认同的。好，那正受，正受就是等持啊，正受就是等持。好，法臼的杂阿毗昙心论提到了犯恨，是俱舍论所无，也是世亲不认可的。所以普光俱舍论记就 提到论主破言，此为无损，非别有意所长扬体。光记引用了有杂心师说内文，持戒跟犯恨中间顿号请删除，两者是 同样的，不应该加顿号，持戒犯恨中间的顿号请删除。好，那下一段文蛮有趣的，可以参考一下。下一段文他提到一熟涉猎，无一熟身离所长养，故恒长养护持。也就是说，我们借由宿世业所感得今生的一熟果报，这个色身相对而言，它是借由前世所感的，相对所长养的色身来讲是比较低劣的。好，那么长养色甚，所以有离一熟身。后面他举一个例子，如无眼耳修得眼耳，这是在婆沙有记载说，无一熟身眼离长养眼，如人从人，如炉从炉。那长养防护一熟一耳，然有长养眼离一熟身眼，如从无眼得天眼者。也就是说，原本眼根是没有的，天生以来是盲了，但是呢，这样的人他也可以修得天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那这在婆沙有提到，就是身盲或身聋的人可以得到天眼，可以修得天眼或天耳。俱舍论在往后也会提到。那比较特殊的是，阿那律尊者他是盲人，他因为太用功而导致眼盲，这样的一个公案呢，这样的公案在南传是没有的。我们当初在学习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就是刚好在席有一位师长，他是很熟读南传的四部尼科也，那么他就有提出来说，阿那律尊者因为太过用功导致眼睛盲掉，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只有汉文的圣典才有的，在南传是没有的。他们认为修得天眼呢，还是要借由眼根，是必要，是有必要性的。好，那么这边就顺带提出来给大家参考。有时候有些公案在南北传也不一致，甚至我们往后提到的有没有中有中阴身，南传认为没有，不需要，但是在有部甚至是俱舍论，或者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教典，不管是大圣的教典等等，多半都有立中阴身。那俱舍论它会说明为什么要成立中阴身，是有它的必要性。所以很多教法在南北传等等，甚至不同的宗派都会有不同。好，那接着再请看下一段俱舍论记的问答，他有提到，那么这样的所长养，他有没有通无情物？就是外在的气世间种种。第一个回答是说不通。那么接着呢，就有提问说，那外在的谷麦等等，他也有借由一些水啊等等，或者肥料的资助滋养，那为什么说所长养不通无情呢？那接着普光就说明，如果广泛的来说，长养也是有通于这些无情物的，但是在论文中所提到的这个长养呢，是唯就有情，关键原因就是在于他有去定义借由哪些圣缘来滋长真，来真义滋长。所以圣缘是由饮食、资助、眠睡还有等持，借由这四种圣缘来滋长的，才能够称为所长养。因此外在的非情呢，它 并不是借由这四种圣缘而争议，因此不列入此处的讨论范围。好，在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呢，说明的内容跟普光的具色论记可以说大同小异。那至于就最下文的两个问答，第一个问答也是讨论外在的无情物可不可以说有张扬，那么他的回答就也请大家有兴趣的就自行参阅。那第二个问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普光没有讨论到，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的。他提问到说，若有一手即说张扬，心心所等亦有一手，因何不说有张扬业？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边所谈的张扬讨论的重点是局限于有情，而且是局限于色法，不包含精神层面的清心所。那因此他这边提出来帮我们解疑，原因何在？那色法可说长寿令肥，那心法无形，那如何长养？好，所以由于他对于长养执掌争议的对象说明呢，它是长小令大，养肥令瘦，这样的一种定义。所以心法呢，它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外向特征可以让我们得知的，所以它不列入讨论的范围。那接着后面他说，如果就一种特殊的含义来讨论的话，心法也可以说有长养，就是可能原本我们是没有信心的，那借由师长啊，或者借由自己努力用功等等，让我们的信心增强了。那当然从这样的一种世俗或者我们一般共许的说明来讲，也可以说是有争议的，有争议。但是在论文中所讨论的主要限定于是这种物质性的长小令大，养瘦令肥等等，所以心所呢也就不列入讨论的范围。哦，接着请看到讲义138页，前面第一段是先讨论18戒中的眼耳鼻舌身，那接着呢是讨论身戒，十八戒中的声，声音的声。好，那关于声呢，它这五门中有具有等流及所长养而无一熟声，原因是什么呢？世亲说这是声音的声呢，它是随欲转故，随欲转故。这边的欲不是贪欲的欲啊，是主要是随我们的动机，我们想要出声音说话就有，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说就没有。但是所谓的意熟声也就是我们的果报声呢，不会有这种断断续续。我们的意熟声除了我们的业果尽，不然怎么样，它是必然会一起相续的，会一起相续的。好，所以如注脚75法宝的具色论述第二行有提到，第二行末有提到意熟色法一起相续，那么声是随欲声，所以声音呢它不是意熟声，声音不是意熟声，但是它可以借由饮食等圣缘而争议之长，所以它有长养。那如果没有争议之长的话，它就是同等流泪这样的一种发出音声，所以它也有等流。好，我们接着在辩难的地方，有人认为说声音呢也有一熟声，他举六祖论中的施舍祖论作为例子。 若不因施舍论说善修远离初恶与故，感得大事犯因生相。在施舍论有提到，如果往昔呢能够多多修习这种远离初恶语，在将来呢修行菩萨道就成就，就会感得三十二相中的梵音相、梵音声相。那这不就是由过去的业因而感得将来的一熟果吗？怎么那这个梵音声相就是一熟果，怎么会说生没有一熟生呢？那对于施舍论文呢有两种解读。第一家是有说生属第三传，是怎么第三传呢？后面就解释未从彼业生诸大种，从诸大种缘那即发生，也就是从过去远离善修远离初恶语这个业而生起今生我们这个色身的大种，借由这种大种，那借由这样的一种一熟大种呢的因缘相互撞击，才能发生，才能发起生。所以生是第三个，第三传，所以它不是直接借由宿世的业而感得生，它有中间有一个媒介的，那个诸大种呢才是一熟生。以第一家的解释是如此。好，接着第二家的解释呢更稍微复杂了一点，他认为声是属第五传。好，所以声音呢它也不是一熟声法。那怎么样算是第五传呢？为彼业生一熟大种，从此传生长养大众。这边的此是指前面的一熟大众。好，就是从一熟大众呢就传生长养大众，我们再借由长养大众传生等流大众，那么再由等流大众生起因生。所以这样算下来，这个生呢就是第五个，就在第五个阶段的，也就是彼业是一，一熟大种是二，长养大种是三，等流大种是四，那最后的声音是五，所以说声音是第五传。好，这是有两家对于这两家的主张，他都认为因为因生呢是没有一熟生的，所以对于施舍论的论文必然要做出更符合自己主张的一个说明。但是接着看论主，论主有反驳，以下若尔开始是世亲的评破。若尔生受从业所生的大种生故，应非一熟，若受如生便为正理。这个受就是我们以五受来讲，苦乐喜忧舍，忧这个忧必然不是一熟生，忧虑的忧啊，苦乐喜忧舍的忧，它不是善的就是恶的，它没有无记性，这往后我们会提啦。那么在往后会提到，所以扣除忧之外，其他的四种受都有可能具有一熟生，不一定是，但是可以有，不一定是，但是可以有。所以在论主这边才会提出说，身受就是以身世而去触碰外境的这种所触法，比如说冷暖湿等等，那么而升起的这个领受感受我们称为身受。他认为说，那么身受呢也是从借由宿世的业所产生今生我们这个果报体，比如说我的手好了， 我去触碰到这个桌面的玻璃会有什么凉的感受，凉的感受就是我现在我们论文中的身受，有这种凉凉的感受。所以他说那如此身受也是怎么样，第三传了，对不对？业，业是第一，那业所生的大种是二，那这个业所生的大种再升起身受就是三了，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身受呢也是借由业所生的大种而升起而引发的，那么这样的话也不应该是一熟了，也不应该是一熟生，但是反而言之就是说身受也有是一熟生的情况，身受也有是一熟生的情况。因此世亲借由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去反驳，来去反驳。好，那至于所反驳的对象是前面的第一有说还是第二有说，在古德的看法有不同，请参考注脚79。注脚79有列出普光的俱舍论记还有法宝的俱舍论述。普光认为说由于世亲所举的是以三传的身受来做反驳的例子，因此呢这样的反驳例子是反驳第一个有说，因为第一有说认为身是什么，第三传嘛，所以论主举的身体的这个身受也是用三传来做说明，所以他说此论虽有两说，论主亦存后失。也就是站在普光的看法，他认为世亲是赞同第二家说法而不赞同第一家说法，所以所举的例子受身受的例子是举的第三传来去反驳第一个有说，但是法宝不这么认为，法宝不这么认为，请看到注脚79刮胡二，他认为世亲呢是不赞同以上两种解释，所以他说右翔论义正理破后失，俱舍破两失，也就是顺正理论的重嫌呢，他否定了第二个有说，他认同第一种有说，但是世亲呢他认为两种解释都不对。我们在法宝的内容论文最后讨论，他有提到他认为世亲的看法是什么呢，世亲的看法认为身这个因身啊也是有一熟身的，也是有一熟身，所以他是破以上的两种有说而去认同说声音呢也是具有一熟身，除了等流跟所长养之外也是可以有一熟身的。那么例子呢就如施舍论所提出的。好，那么这是针对俱舍论世亲这段论文，它本身啊，本身并没有讲很清楚，所以在古德解释的时候也有出现了异说，也有出现了异说。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38。在说明完眼耳鼻舌身五戒还有身戒之后呢，接着寄送提到八无碍等流亦一熟身性，八无碍，无碍就是指它是无对法，也就是它本身是精神层面的，那么在十八戒中属于精神层面的就是有七心戒还有法戒，七心戒就是眼识等六，以及还有意戒。
是139。
139，对。好，不好意思，139。八无碍是指八种无有对碍的。 那么就是指七心戒还有法戒。好，那这八相呢，它都具有等流性还有易熟身。那如我们前面有讨论的，因为长养是局限在什么物质法、色法，所以当然就这个八种无对爱的法呢，就不会去讨论所长养，它就没有所长养。所以如这一段论文的最后，诸无爱法无积极故，非所长养。那为什么它有等流跟易熟生性呢？请看内文，内文提到说，所谓的等流是指它借由同类因或者是片行因而所生的。那这时候呢的这八无爱法就是等流性。那假设它是借由易熟因所引生者，那么这八无爱法就是易熟生。当然内文上它出现了三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到的名相，就是同类因、片行因还有易熟因。那这要等到俱舍论卷六谈到六因四缘无果的时候才会说明了，我们这边就先不细谈，先理解什么情况是等流，什么情况是易熟生。那至于等流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83刮胡一的第二行，等是同等的意思，它是指前后均等，流是指流类，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种类，种类相似，或者是说果续因，借由因而感果，那果是接续于因，所以称为流。好，那么在最后一行他有提到说，如果根据作用功用来讲，长养也同于无色法。但是呢，论文主要讨论是就法的体来说，所以这八相七心戒以及法戒呢就没有所长养。好，接着看到本文的第四项，于世界是指色香味触，它是通三种种类。论文提到于味于世，色香味触皆通三种，有易熟生，有所长养，有等流性。好，那么在法宝的俱舍论述他有提到，请参考注脚84刮胡一的第二行，色香味触的色中呢，是如果它是在属于有情的话，也就是我们的色身或者我们的眼根等等所组成的要素啦，那这样的色法，这样的色界它就有易熟生还有所长养。然而如果这样的色它是有善恶无记性这样的业的性质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有易熟生所长养，它是只有等流性，它是只有等流性而已。那么等一下我会在黑板上面写，就是我们在根品中会说明到无复无记法，它又有分成四种种类，大家应该在其他的经论也有看过了，就是它无复无记法它会有易熟生，会有工巧工巧处，然后还有威仪路，还有一个是我们一般会讲说通果心啊，那么在俱舍论它是用能变化，通果。那这四种四个种类都是无复无记法，无复无记，所以 在现在这边论文中所提到的三业性具，三业是指善恶无忌，对不对？那善跟恶本质，它必然不会是一手所生法。以有部来讲，一手所生法必然是什么？无忌性啊，一定是无忌性。哦，所以善恶，哦，它必然不会善恶善法或恶法，它必然不会是一手生。哦，不然必然不会是一手生。那但是这边的论文又提到无三性嘛，所以也包含了什么无忌，对不对？但是无忌中其实是要扣掉什么？我们刚才提到四种无复无忌中的一熟生啊。好，那么色是如此，那香味触呢，三个是合并一起谈。好，他提到说友情，如果色香味触是组成友情的一个因缘的一个要素的话，他色香味触本身呢，就有一熟生跟所长养。那如果它是无忌性的业，这样的一种成分的话，它本身就是只有等流性而已。好，那以上这两行呢，都是跟友情有关系的。好，那么第三行呢，这个是指外在的无情物，好，有色香味触这样的性质。所以他说一切外，这边是用五境啊，其实应该是说四境啊，因为要扣掉什么？扣掉身啊，这边我们只讨论色香味触嘛，世界。那一切外境呢，都是等流性。好，那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色的讨论有情数中色界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三性业具，那么香味触他只讲无忌性呢？为什么？考考大家，这个以前我们至少强调了两次，以有部来讲，身业它的本质体性是什么？身业，我们的肢体的语言，这个身业啊，对，是形色。所以身业它有善恶无忌性，那因此呢，色，这边的色，十八界中的这个色界就具有什么？善恶无忌性。那香味触它本身跟我们的身与业没有关系嘛，所以它不会有善或恶这样的性质，所以只有什么？无忌的性质。因此在光寂的说明，他只提到无忌业具。好，那么接着再回到本文，谈到第五项。第五项法界一分，寄送是十为法，也就是在这五门中谈到的十，何者为十？他说在十八界中只有法界，这个违法的法是指法界。那这边的十的定义，如论文讲，十违法者，十为无为，以坚实故。所以这边的十不是指有没有法体的意思哦，不是。这边的十呢，是指它不会有生住异灭，不会有变异这样的一种相，因此呢，它是属于坚实性的，不像其他的一切有为法，它会有生住异灭的这种外相出现，会有变异的情况出现，不会。无为法它因为是不生不住，不生不灭的，所以它是坚实不动的。好，因此呢，他说实为无为，以坚实故。那此法界色，这边的此中间，更正，此跟法界中间可以加上逗号啦，这边的此是指前面的无为，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 设于十八戒中的法戒，因此才会说故为法戒独名有实。它就是因为法戒具有三种无为，所以法戒称为有实。好，那接着看第六项，偈颂是刹那为后山。后山呢，是指在十八戒三类中的各居最后一项。请看到讲义140页，论文提到，一法一事名为后山，于六山中最后说故。十八戒我们说明的就是以所依的根、所缘的境，还有能依的事，各有六项。那这六项分成这三类，在三大类中呢各居最后，所以称为后山。那唯此三界有一刹那，那一刹那的情况是指什么呢？论文提到，未出无漏苦乏人品，非等流故，名一刹那。只说究竟非等流者，那意思是说，在当我们转凡成圣，进入见道的第一心，就是苦乏智忍，对不对？在那一刹那，会就是我们从转凡成圣出无漏心第一刹那。所以在之前，在之前我们都没有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无漏心法。这边的品是指品类啦，不只只有不只只我们一般会说苦法智人，苦法智，对不对？其实不只只有慧而已，它还有其他相应的心心所，这边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他说苦法人品，也就是除了苦法智人之外，还有其他相应的心王心所等等。好，那么以有部来讲，你入了见道之后呢，你是不会再退回到不会再退回到凡夫的。那其他有些部派认为出果是有退啦，但是以有部来讲出果无退。那阿罗汉呢，有比较低劣的种性的阿罗汉是会退。好，那站在有部来讲，由于出果是不退，所以你从转凡成圣入了见到第一刹那的时候，这是你过去从不曾有过的，所以它不具有同类因，它没有同类性质的无漏法作为苦法智人品升起的因缘，所以它必然是你从以前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出现的，因此称为一刹那。那第二刹那的苦法智人之后，它就有同类因了，所以它的同类因是什么？就是以前一刹那的前一刹那的苦乏人品作为后一刹那升起的因缘，所以在后一刹那呢，它就是等流性的它就是前一刹那的等流。好，因此将见到的第一心苦乏人品呢称为一刹那，意思是说它不具有等流的性质，它没有同类因。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呢，就可以参考注脚87刮胡一顺正理论，或者是注脚88的内容。因此呢，于有为法无非等流，就是除了见到第一刹那苦法人品之外，其他的有为法必然都有同类因而升起的情况，因此呢，其他的有为法必然都有等流性，必然都具有等流性。好，那么这一刹那的苦法人品相应心就名为异界或者是异世界，那其余的苦法人品，苦法人品中其余的具其法，就收摄在法界中。 说这在法界中可能有德啊，然后有生住意灭事相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具起的法，乃至于其他心所啦，乃至于其他相应的心所，那因此呢就称为后三是有一刹那的。好，内文的解释就可以参考注脚88，不管是普光的俱舍论记、法宝的俱舍论述，或者是圆辉的注释。关于以上第14门五类门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也能不能修天眼是吗？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啦，我们一般会将部派所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根认为就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那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我们每个器官里面比较微细最细微的，所以我想我目前的理解是说，如果连最细微最根本的它被损坏了，或者是天生就没有的，那它都有办法可以去借由修行而引申修得天眼或天耳的话，那么眼角膜损坏了，器官损坏了，必然也是可以，以有部的看法啦，以有部的看法必然是没有问题的。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会影响到理解的标点，也修正一下，请看到讲义134页注脚60，注脚60引文的最后一行提到时事的部分，时事他这边就有提到说，时事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有时法体的称为时，那这以有部来讲18界都是有法体，第二种是它的体是坚实 无有变异的，这样的时呢是唯有无为，法界少分，那同样中间的顿号请改成破折号，破折号就是一行一横，然后画成一横。最后一行引文的最后一行，就是五十四的第二行，五十四有没有的第二行，不是唯是无为法界少分吗？那个中间的顿号，请把它改成一横的破折号，因为无为其实就是指摄于法界中的少分啊。好，那么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到8:05再继续第二节的内容。